啊，以弗所书上学期教的哈，同学们都忘掉了，哎呀，真是啊，那个，然后腓立比还有什么？哥罗西还有什么？腓利门啊。写作时间的话，大概是就是西元后六十年的时候，是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先写出来。因为你看到以弗所跟那个那个哥罗西很多内容重复的哈，所以在同时写的。保罗也会偷懒啊，保罗他就说 cut 一下就寄出去了哈。那那个 email 就是这样子 cut and paste 啊。那这个腓立比书呢是比较晚写的，他是在61年写啊，西元61年写啊，所以这几卷书其实都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内写出来的。那时候保罗正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 ，house arrest， 就等待审判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保罗呢，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啊，外面马上就是要审判他了啊，还有很多犹太教的人也在追杀他啊，罗马要审判他，然后呢内忧什么？内忧是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啊，有批评他的啊，有舍弃他的。哎，那个时候有几个教会跟他特别好，就是他写这几封信啊，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啊、哥罗西这几个教会对他是特别的有恩情啊。好，我想说各位同学，你们就是上学期学完一个以弗所书以后啊，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好了哈啊，以弗所书复习一下。那这个主题呢，我们再看一下，因为他在同时间写的书信里，一定有一些他的思路啊。这个都在一年之内写出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呢，就是在提醒大家那个脑子里面再回想一下，半年前上学期你们修的课啊，然后就是我想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长大成熟，他不断在讲这些事情，然后蛮有基督的丰盛，丰盛就是 riches 啊，这是一种。非常的丰富的啊啊，那我们这个经节我就不再念了哈，就是他这个保罗呢，对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 circular letter， 他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后呢，就叫他们 circular 给所有的教会，那个小亚细亚里面教会，所以让这些教会呢，这些信徒呢都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信徒啊，因为他们都是在西元51年的时候被保罗建立的教会，那他们呢？其实这是十年之后，在就是九年十年的时候，他再写信给他们。那这些很年轻的基督徒，他就劝他们能够勉励他们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吧？这个丰富跟爱重复出现，然后呢又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大能啊！所以这个丰富爱跟大能啊 ，imperishing the infathomable riches love。And the power of Christ， 我用英文啊，邓勇啊，好，然后再给大家考试一个哈，对，啊，拍水哈，那个，我的那个，就再复这个再这个复习一遍就完毕，跟各位同学再考试哈，就是以弗所书的复习，保罗很喜欢学耶稣啊，像很多的比喻，他有关教会，他给了12个比喻。他就是说你们是什么啊，教会是什么，考大家来，第一个叫什么，你们想到什么啊，哎呀，你们都考过试的吗？怎么搞的现在都忘掉了，要还给老师了哈啊，教会什么，基督什么，身体，你看听到了，还有一个身体的，还有什么，心腹，哎，也对了，还有呢，还有什么，军队也有了啊，还有呢，还差九个，好了，饶了你们一招，饶了你们了哈啊！教会是什么？这个其实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大家回去思想一下。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把整个以弗所书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了。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说是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啊，就是我们是他的 workshop， 信徒在神手中一直在被塑造。那是一个神的新造的群体啊，是新人，你就成为新人，有真理仁义跟圣洁啊。他说你们不再做客旅，不再做什么，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你们现在是什么？成为神的国里面的人了，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你就到神的国，到神的家里面来了啊。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家，然后呢，你们什么？教会是圣灵的殿。那教会也是神的荣耀 啊，荣耀的教会。那这个他是在学校里面，他是教导里面，在教会里面教导里面，他讲说是训练啊，培训，就是一个学校，那个经节都有哈。那那个你是神的灯台，在照耀，我是光明的子女啊。那这个基督的爱妻或心腹啊，基督为教会舍己，像那个丈夫为妻子舍己一样啊。他说这个教会呢是医治你们各样没有就是不再有皱纹等类的病，对吧？教会里面是一个医疗的地方，治疗是在恢复的地方，很多人可以在教会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啊。最后讲到第六章，讲到军队嘛，穿戴耶和华全部是军装。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有这些功能。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渴望教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好，结束了，以弗所书大家都复习完毕。好，开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把它一起来念一下，好吧？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颁给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你们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做那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来看，把这个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二节是问候啊，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就是大家在刚念过哈，念过以后呢，自己心里再默默再念一遍，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解经哈。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执事、诸位监督，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很 typical 的当时一个 letter format， 就说写信人，然后呢收信人 from to， 然后呢就说是先问安 greetings 啊。所以这是非常 typical 的一个我们来看他这个好，我们来看，就说一节到二节自称啊，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哎，这个保罗非常提拔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他是他的一个，算他是一个跟班的啊，就是时常跟保罗在一起，保罗是等于是他的一个老师，他是他的一个徒弟啊。好，那这个你看啊，保罗的书信里面总共有九封是教会书信，还有四封是叫教牧书信，对不对？先教牧书信不讲了，他是写给个人的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立门书啊。那个先不提了。那我们先看这九卷书信里面，好像每一卷都有提到说，保罗在开始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好，那这个我们看看，只有三卷书信他没有自称为使徒，哪三卷？一开始报上名来，我写信人 from the apostle of Christ Jesus， 就是他虽然这样写的，先把自己名号打出来，对不对？可在这边呢，他没有打出名号，他只是想说他是使徒。还有另外两卷书是他最早写的，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他没有自称自己是 apostle 啊， 他就是为什么这三件事他不自称为 apostle， 有这个解释啊。也很看在书信里面就很明白了，因为这个提摩太不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他最早写的啊，提摩太前后书他最早写，他没有打出名号出来。可是后来呢，这是在西元后五十年的时候他有写的，他在哥林多的时候那边写的。可是后来他发现有各方面的一些对他的挑战，对他的一个他的身份的挑战，说你怎么过格啊？你根本没有。不是使徒，你不像彼得，不像彼得跟这个那些约翰是同一类的啊，所以要他说你不配写这些信啊，所以他后来把自己名号打出来，他说我也是使徒，我也是见过耶稣基督的啊，我也跟着耶稣基督的，在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对他在亚拉伯沙漠里面他潜修了三年啊，所以人家说是圣灵跟耶稣在带他啊，也是他亲眼看到耶稣啊，那。他这个使徒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在这边呢，他其他的各卷书面都是打出名号说我是使徒。可是为什么最早写的不讲了，现在就是写的是在西元就是后61年了，这时候是他监狱书信他写的，他也是他最晚期写的信，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不是这个教会书信里面，他没有自称为使徒，反而称为自己是一个仆人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发现啊，就说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在信里面，这个腓立比教会呢是唯一在他有难的时候去帮助他的，而且在金钱上帮助他啊。好，那。所以呢，保罗跟他们的恩情啊，有段时间的恩情，他们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对他从来没有 question 他的身份啊，不像哥林多前后书那样子啊。那所以呢，他知道这些是他在欧洲建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也对他的接纳。OK， 所以他就没有再自称为自己使徒啊。那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师徒的关系啊，师徒关系。那事实上他也发现了保罗是提拔着提摩太，后来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的，他后来书信里面全部都讲我保罗，他讲都是用他自己第一人称写的，所以他这边把这个提摩太说是共同的一个发信人呢，其实他是在提拔这个提摩太身份啊。那提摩太也应该非常感激啊，这么一个好的教授哈、啊、这个有些教授啊，他们写论文的时候一定把一个学生先提拔一下啊，学生 co-author， 可是学生做了多少啊？可能很少啊，所以保罗就是像这一个爱护他那个他的那个学生的一个人啊。好，那这个保罗跟提摩太关系，谁是你的保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这样想想看，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保罗在带我？那我有没有提摩太，我来带这个提摩太？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在他开始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呢，他一定有保罗，他也一定有提摩太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好好思考啊。那有人问我说谁是你的保罗啊？我的保罗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其实现在我的保罗是施文峰牧师，我是经常跟他打电话，每个礼拜三跟他打电话报告我的情况，然后呢跟他一起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你在你的属灵成长里面要跟一个牧者，跟一个长辈，跟一个属灵的前辈啊，是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的。好，那谁是你提摩太？目前的话我再带几个人啊，就是像赵志勇，我也是经常跟他打电话，我们两个就有经常的联系。还有呢陈光，我现在也是跟他时常有联系。所以说我不敢不配做他们的一个师父，可是呢我只是一个在旁边随时来帮助他们的人啊，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长辈，有时候你的妻子就是你最好的保罗，或是你的丈夫就是你最好的保，就是你的保罗，他跟你一起共走天路啊。有时候是像这种 peer relationship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跟大家勉励啊，大家都是应该能够期待我们有一个保罗 能够随时来帮助我们啊，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他啊。那随时你的提摩太就是你随时可以提供给别人帮助啊。好，这个对象呢是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各位长老执事，中间是信徒的举手，我们中间是信徒的举手，都信徒吧啊，都信徒啊。啊，中间是门徒的举手，门徒，好像少一点了哈，好像少一点了哈，好少一点。你们中间是圣徒的举手，哦，更少一点哈，两大家认识哈，两大家很多有这个奇，好像是一个阶梯性的，刚刚信主就是信徒，啊，然后成长一点的话叫门徒啊，再成长一下啊，头上有光圈以后呢，就叫圣徒，或者头发掉光也可以叫圣徒啊，光圈了哈。这个圣徒的观念是错误的哈，这样子三级跳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学士、硕士，然后博士，还有博士后啊，这是人间的观念。好，或者在天主教的观念，天主教观念说圣徒什么？圣徒是被封的。你去查天主教里面，现在有364个啊圣徒 saints， 包括 Mother Teresa 啊，包括 Saint Francis。很多了，他封的历世历代封的有360几位啊，他们叫圣徒。圣徒是被封的呢？你被封啊？我们来封一下这个葛教授，圣徒也可以啊。就说这个封啊，是一个好像是检查考核你哈的封你，像那 Mother Teresa 啊，就这样子啊。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好像说是你的行为到一个地步很圣了、啊。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圣徒了啊！这两个定义都错了。这个圣徒什么意思？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分别为圣了，因为我们进到这个新的国度里面了。刚讲说是神家里的、神国里的人呐、啊。我们以前在是做外人、做客旅的，那时候不叫圣徒。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呢，得救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到神的国里了，就那这个事变成一个分别为圣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就成为圣徒啊。所以在中间，圣徒请举手，全部要举手，全部举手，全部举手。这边，哎，李美生举手，好，各位圣徒们啊，可是这不要加封号，不要自己加个 saint 啊。圣刘玲啊，不能加圣，那个是我们就是一个代号哈，不是说是像这个 Saint Francis 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看说对恩惠平安，这是保罗最喜欢用的，在这个地方他都用恩惠平安，他把这个恩惠就是恩典啊，恩典就是 charis 啊，这个恩惠平安，愿恩典平安啊与大家同在，他都是一个祝福的话或问安的话，他是最 typical。把恩典放在平安之前啊，我们中间有会希腊文的很多哈，就是中传道，还有那个什么李长老，听说他这个金发长老，他跟我讲过他的希腊文得 A 的，哇，是吧？那很厉害，他很厉害，很厉害。对，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这个 Caris 啊，那这个啊，中传道也是 A 的，我听说了哈、啊。那这个你看啊，恩惠。这是 charis 呢，在新约中出现170次，保罗在各地方讲恩惠恩典讲最多了啊，这个字啊，那这个呢是新约的时候这些信徒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后来在刚才说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信徒一定就是讲恩典多于讲平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原来是与神的国无份的，现在我们居然沾了光了哈。现在成为神国里的人了，我们本来是无份的，就是在选民之外的，现在我们有恩典，恩典就是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得到的，完全是白白得来的，神给我们的啊。所以当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他心里非常高兴，他说哎呀，神的恩典让我现在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来啊，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了。那这个恩惠是他们最能够体会得到的啊，那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出现170次。那个平安呢是从旧约的一个观念过来的，平安啊，当旧约里面有恩典，可是旧约里的恩典不像这么活生生在我们面前，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 恩典才能够真正让我们体会得到啊，让我们这些尤其像外邦人能得到的恩典啊，像我们都是外邦人。那这个平安呢，是小龙是在是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那这个希腊文叫做 Arabic， 怎么讲Irene 啊 ，Irene 啊 ，Irene 这个事情，你中间有没有人叫 Irene 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叫 Irene？Irene 就是从这出来的 ，Irene 就是 Irene 啊 ，Irene 这个英文的这个女人的一个称呼啊，就是小龙，就是平安啊。那这个在小龙在圣经里面出现90次啊，那这个耶稣做一个拉比的时候，他一复活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这就是用这个小龙啊。好，所以说呢，就看到说就有这个有希腊的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传统，这个恩惠是恩典经常用，那平安是有旧约的一贯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有这个小龙啊。那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现在把这个圣徒啊，这很多时候我们有人问说我们的有什么身份，我们有什么地位。那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是怎么样？我整理了一下哈，今天下午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呢，有个起点，就是我们一次悔改重生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我们哪一次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痛哭悔改啊，不，你不一定痛哭，可是在神面前悔改啊，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就是重生了啊。在这一次开始之后呢，就开始一个精彩灿烂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啊，就是起点说我们就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了十字架上的救赎啊。那呢，那我们在过程呢，从这一点开始以后呢，延伸到就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生命。那这是在我们在十字架前的一个尾声，就上帝的尾声，一生的尾声啊。所以起点就开始一个不断的过程，然后呢？同时有个起点呢，就是得救啊，得救是耶稣基督付上代价，我们是真的是不是靠我们的功德，不是靠我们行为得来的啊，那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了。那在得救以后呢，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时候有起有伏，可是呢，这个非常清楚的，就是在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这句话，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特别强调的，马太、马可没有啊，就说这是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样？是在舍己，然后天天被主来跟随主啊。那我们得到，看到我们有几个称号，我们得到名分什么？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了 啊。一个是家里的，一个是神国的，神家里的人，神国里的人啊。我们同时呢，也有一个门造地位。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是门徒，我们都是圣徒。我们都是使徒，对不对？不是啊，你不是啊，信徒、门徒、圣徒、儿子、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名分跟地位。可是呢，我们要有这个名分跟地位呢，我们开始要学习效法基督，做光明的子女。有名分以后，有时候我们要名副其实，做光明的子女。我们有这个地位以后呢，也要不断的做成得成圣的功夫啊，就是。经常一再讲的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德性，我们成圣了，我们成为一个圣徒了，啊，圣徒是圣徒，我们知道的分别为圣。可是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是与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流露啊。这时候呢，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地位能够相称。假如我们没有与地位相称的话，我们就为这个。我们的主带来的羞辱，不仅我们自己羞辱，也对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神的国、神的家带来一些羞辱。这是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的。我们常常听到说一个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对不对？从得生命开始，重生得救了，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仅是被称义的，被称为义，我们要成为义，在生活上逐渐的啊成为义。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属灵的婴孩，重生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婴孩，属灵婴孩。可是呢，我们要不断的长大成人啊。还有啊，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这是一个 一个新的枝子接上去了，接到一个在那个橄榄树上啊，野橄榄接到一个正统的啊这个神的这个选民的枝子上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常在主里面多结果子，不断的继续的啊。然后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就是一次悔改重生，我们都受圣灵印记。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多次的满有圣灵充满啊，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注释，不好的名称。上次林兆亮院长也讲过，他说我们应该用一个形容词是满有圣灵。我们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有满有圣灵的一个彰显啊。那这个跟圣灵充满是同意的啊。圣灵充满是多次的、不断的啊。你看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了说，不断的、多次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满有圣灵啊。我们都是受蒙拣选的，可是呢，我们在蒙拣选的时候呢，要更知道他得到属天的福气。这边都是以弗所书的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以后呢，这一次的动作脱去穿上了，可是呢，我们心智要改换更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这是一次的完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可是呢，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我成长过程中啊。神的权势，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罪的权势还是在的，肉体的权势还是在的，可是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靠着主啊，要抵挡魔鬼，站立得住。上礼拜天的主日信息讲说，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 ，become partakers of God's nature 啊，这是非常非常的精，这个是我们就是何等有幸，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我们可以反映神的形象。然后这边讲说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这也是在腓立比书讲到的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直到见主的面，这是一个我们天路历程的一个起点跟过程啊。好，时间超过很多啊，那我想下面第二段感谢，每逢想念你们，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深信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便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你看保罗与他们的一个同甘共苦啊。我体会基督耶稣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我们来看解释。那这个第二段是感谢啊，问安然后感谢啊。感谢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感谢当中呢，你知道这个上次也介绍了，就是中堂介绍说这个是整卷腓立比书呢是一个宣教士啊写给他的支持的教会的一封信。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接到这些宣教士给我们写的信。那保罗不仅是宣教士，也是他的牧者，也是个牧者兼宣教士给他的教会的写的信。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成立的，在欧洲进入到欧洲，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以后建立第一个教会啊。那这是他与保罗有特别的情分啊。他们是唯一经常的金钱支持保罗教会，在4章15节讲到说，你们是保罗讲说你是唯一在金钱上来支持我的。那保罗对他们也格外的感激。保罗说，就是把我交奠在你们的你们的奉献的台上，我也愿意啊。那保罗那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在这第5节里面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些特色啊。他们是与保罗在福音上是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可是看英文看了都是叫做 partner， 有 partner with me， 有同心配搭的啊。所以说我们跟我们的宣教士在外面的话，我们也是一种同心配搭啊。那他们常常把保罗存记在心了啊，你们藏在我心里。这个其实你看英文在 NASB 里面的翻译说是我藏在你们心里，这好像是个 mutual 啊，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两个都互相在纪念的，不是只有一个单方面的，是双方面都是存记，把对方存记在心里面啊。这表达出他们之间的情谊相当深厚。然后呢，他保罗讲说我在捆锁之中啊，与我啊这个来帮助我啊。他说，就无论在保罗的顺境或逆境之中啊，他们都与保罗分享神的恩典啊，这是一个 这个教会的一个非常的 persistent， 在保罗在那边建立教会是大概西元51年，这个写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西元61年，所以呢这个大概11年的期间里面，他们跟保罗是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封信的最后面第四章讲的说，保罗说你们派个人来送钱给我，他到那个罗马来看我啊，不简单啊，坐船坐什么到了罗马去看他，找到他住的地方，然后呢他保罗对他心存感谢啊。好，那这个保罗在信中写的，在这个里面写的很多次说想念他们，思念他们啊，是不是官方言语，事实上是他真心的话啊，而且他是心中满怀的感谢与欢喜，这是一个啊腓立比教会与他们的牧者，腓立比教会与他们的一个宣教士之间的一个深厚的一个情谊啊，他们是彼此有 partnership， 彼此互相的在心中纪念啊，而且不仅纪念，而且再次行动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感谢。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三节代祷，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项见证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是这段应该翻成说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样看起来哈，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非常受这个保罗称赞，而且对他们的这个牧者啊，对他们这个，你看他保罗他们只有称赞啊，没有说像你看的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保罗心中充满了啊一种那个生气啊，这个他指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十大问题啊，所以在这边呢，在腓立比书呢，看保罗是充满了一个感谢、欢乐跟爱啊，可是呢，保罗也跟他们讲说 ，You have something, you have some area to work on。你必须在一个方面要加强、要改进、要更能够日上就是更上一层楼。他说他祷告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爱心很多，可是呢，他们在做的方面或是怎么样哈，是需要更多的改进的哈。那我就不清楚当时他们怎么有做哪些事情，不过呢，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团体，他的爱心是永远可以再多而又多的。你的爱心从来没有达到完全的啊！你敢对你老婆说我爱你爱的完全了吗？不敢嘛，对不对？一定的啊，说还差很多，还要继续努力，对不对？这样子的哈、啊。那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就是你们的爱心呢，一直是这是一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那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这爱的话，这是一个一直要学习一生的功课啊。好，我们来看，那这个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哈，那下一段，对对对，说在这个爱心上的增长，它讲两方面，一个是在 knowledge， 一个是在 insight 啊 ，discernment， perception 啊，这个 spiritual knowledge 啊，这是知识上，我们都知道爱心，只要是看那个新约里面讲爱心的话，讲了很多啊。哥林多前书13章讲多少啊？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不是什么啊？这个讲很多，这个对爱的定义，那就有圣经上也讲了很多说，说这个保罗讲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饶恕，各方面谦卑，这都是爱啊。在知识上很多，我们都知道说应该哪些是爱，我们是该做的。可是呢，在见识上也要注意啊。见识上的话，保罗没有讲说。在什么时机，在什么场合、时间、地点说什么的话，怎么样表达你的爱，对别人的爱？有时候呢，你也充满了爱心，可是你适得其反，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有的，我就这个很惨痛的经验啊！我老婆第一个生日，我就表达错误啊。让我老婆很生气，不，这回去你们都会自己反省一下。有很多时候你爱适得其反啊，有些爱儿女溺爱，这是爱啊啊，可是你没有知道爱也是管教啊。什么时候是爱，什么是爱护，什么时候是要管教，这都是一个真的是要一个 discernment， 要 insight 啊 ，insight discernment。等一下到你们各班去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爱失败的经历 爱成功的经历啊，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分享。你看哈，就是在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腓立门书》，对不对？《腓立门书》讲到说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腓立门，一个是另外一个什么阿尼西姆。保罗是不是爱腓立门？保罗是不是爱阿尼西姆？可在这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啊，保罗怎么样去用他智慧来表达他对腓立门的爱，表达他对阿尼西姆的爱啊？那这个你看，就是保罗这封信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这个见识上的 insight 的啊，所以这都是有时候是可以去学，有时候呢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啊。所以说不仅在知识上，也要在这个 practice 上面啊有 insight。他这边讲说是能够分别是非啊，就是当爱心要增长之后呢，他就能够分别是非。其实呢你看现在英文的所有 NIV 啊，所有新的翻译本都是翻译说是上好 what's the best 啊， what's the value 啊， what's of value 啊，就是说能够分别是非啊，就是当你有这个爱心能够逐渐增长的时候，你知道什么 what's the best， what's the best。 不仅在这个知道如何去爱，如何舍己，可是也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跟那个场合啊，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啊，这是一个what's the best 啊。然后这边成为诚实无过的人啊，诚实呢是一种这个 inward nature， 我们内在的生命。无过呢，在外面是表达出来是 outward expression 啊，就是没有在外在生活没有过失。这当是一个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朝着目标走，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啊。然后呢结满了仁义之果啊，仁义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都是在这个果子里面能够结满，让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时间严重超过，好，开始哈。那这个讨论问题的大家回去看一看哈，发现人是谁，他们家什么头衔啊？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 slave 啊。你们有做过仆人的经验吗？有没有啊？没有的话赶快去做啊。主人是用哪些动词来使唤仆人的？你是个仆人啊，你就看到主人怎么使唤你。什么？你回去看你老婆怎么使唤你就知道了啊。好，一个好仆人，一个好的 slave 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心啊？什么样的存心啊？那这个保罗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啊，我们的圣徒、门徒、信徒啊，有没有等级的差别？好，看第三题，保罗对腓立比叫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啊？这个第三节、第八节里面非常详细的，保罗他们可以来再去搜索一下。那他有哪些字眼，看哪些形容词，哪些动词来表达啊？然后呢，为何保罗一想到腓立比的信徒就自然流露这样子一个心情啊？不是假装的啊，不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啊，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啊。好，你们可以归纳腓立比信徒需要哪些不断长进，当时爱心最重要，可是其他地方是丝毫是一个 byproduct 就出来了啊。那如何在知识和见识上两方面齐头并进？好，我们去祷告啊。Thank you.